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第一章三十五至三十九，我们一起阅读好不好？好，下面你听听哈，我们一起读一遍好不好？
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那，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从他的话，就跟着我们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那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
好，现在把时间交给石老师。
弟兄姐妹平安，大家都过得好不好？
好，
好吗？
好，
真的好吗 ？OK， 感谢主哈、啊，我们在主的里面的每一天日子都是好的，阿门。有信心没有啊？
有。
OK， 我们知道神是很爱我们的，对不对？刚才我们有诗歌所唱的是什么？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好，那我是信主已经二十几年，从很小的时候就信主。那我经历到现在，我发现神的恩典从来没有远离过我，所以我们要靠着主，我们常常喜乐 ，OK， 好吧？我们现在先低头做个祷告，好吧？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的，主啊，我们是罪人，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救赎，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主啊，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啊，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灵魂。钉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可以和你重新和好，让我们可以和你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也求你真的是指教我们该怎样行，在你的家中该怎么样来行，主啊，求你能引领我们的道路，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以前不再一样，让我们和以前的主啊，这个老旧人一割两断，就让我们真的是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出来。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引领我们，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主啊，求你真的是不断的刚强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来荣耀你，可以来不断的去来活出你在我们生命所预备那个美好的旨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哈在这里敬拜，我感谢主，非常的感动啊。我看到弟兄姐妹还是一个愿意不断的去敬拜神的心，刚刚唱诗歌的时候哈、那首诗歌叫《让我》那这是神看到的是我们一个内心和他的关系，而不只是外边的形式，人可能是看人是看到外表，但是耶和华是看我们内心的，所以只要我们带着一颗愿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他一定不会轻看，就像大卫那样子他。忧伤痛悔的心，他并不轻看的。所以 ，OK，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大使命，对不对？有谁知道的？大使命 ，OK，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到二十二节，到二十节有没有人没有圣经的？OK， 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神的孩子，都要有本圣经，而且这个圣经呢，你要带走到哪里，带到哪里。OK， 这是神的话以弗所书第六章这是我们圣灵圣灵是我们圣灵拿着圣灵的宝剑，对不对？那就是神的道，那这个是我们随时和魔鬼征战的一个武器，所以呢，我们要拿着这个宝剑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八节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纪的末了。那我们看到在耶稣在这里说，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什么？ 做我的门徒。那他有没有说啊，让万民做我的信徒？有没有讲？没有。OK， 那我们对这个信徒这个词呢，并不是很陌生。那信徒是什么？是相信耶稣，对不对？是接受救恩，认罪，也认罪悔改了哈，也接受神的这样一个大的恩典，得到永生。那门徒呢？门徒在你的心中是什么样的概念？那门徒是这样的，就是他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他不只是相信耶稣基督，好，他接受了呼召，也造就了训，造就啊，也接受了造就和训练，付上代价来为主做工的。所以这两个定义的根本不在于是在于一个是只是相信耶稣基督，他心里面没有说一定要跟随耶稣基督。那我们常常会带人信主，对不对？那决志的时候，那很多就是说，你愿不愿意相信你是一个罪人？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相信，我相信。 OK， 那你现在愿意不愿意做一个决定，你来跟随他，就是接受这样一个现实，这样一个事实摆在你面前的事实，并且呢你后来还有什么呀？做你个人的救主，还有什么生命的主。那不仅是说他把你救出，你相信他，你接受这个救恩，而且什么？而且要跟随他。好，所以一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的，一个是呢是为着神的国度的，不只是来相信耶稣，是跟随耶稣。好，那我在圣经里面查了一下，整本圣经里面提到信徒的，你可以查，只有五次而已。但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提到门徒，从旧约到新约，总共是348次。所以神让我们每个人，我们是去做主的门徒，而不是只是做一个信徒啊。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了主的人，不是说我们信了之后就万事大吉了。你想想，如果一个小 baby 那个十月怀胎很痛苦，你生完之后你就把它放到那边了， OK， 好了，你会这样做吗？就不用管了？不会的，你还要说 OK， 哇，他一会儿又醒要吃奶了，对不对？你赶快喂，对不对？你每个两三个小时就要起来看一下啊，就要喂一次，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看到看一下医生，他是不是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些不舒服，因为他不会讲嘛，对不对？那有什么状况的话，那都赶快去叫让医生去知道。那我们和我们信了主之后也是一样的，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很重要一步是我们要继续像这个小 baby 一样继续去成长，去认识主。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只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在危难的时候他把手伸过来了，把我们从那个水坑里边拉出来了，从罪恶当中拉出来了，是我们从捆绑当中拉出来了。但是那还不只是还不是一个结局，那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个人还并不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我们如何来做主的门徒。我自己也在学习，所以今天这个道呢也是对我自己讲的，也让我能看到说我怎么样来跟随主。所以我和大家一起，我们来跟随主啊！我盼望我们不仅是信主，而且成为主的门徒，有一天呢我们可以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可以为他使用，就好像格里汉一样，就好像戴德生一样，就好像很多很多被神重的仆人们一样。他曾经和我们一样都是一个聚会中的一员，好，但是他们后来被神大大使用。 OK， 那我们来看第一点，那门徒的呼召我请你告诉你左边的人说，你左边的人说，门徒是有呼召的。 OK， 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18-22节我不知道这个经文上面有没有那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我在这边念一下马太福音4章18-22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的父亲西皮泰在船上捕网， 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说哈，耶稣他呼召他的门徒，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打鱼是当时一个职业，是要赚钱的，是要营生的，他可以生活的。那得人如得鱼，就好像你得人也是一个工作，也是要赢得人的灵魂，是为神工作，不是为人工作。那得人就好像得鱼一样，就是为神的国来赚取利润，神的国来去扩展。就好像你一个公司，你工作你可能除非是非盈利的哈，有的非盈利还是会赚钱的哈。如果你开个公司不赚钱的话，你只是为别人去打工的话哈，那这是我们说这个公司是没有什么前途的。OK， 所以那我们为神的国也是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好，耶稣呼召我们要在神的国里面要为他得人如得鱼一样。那我们每一个真正重新得救的基督徒都是有呼召的。那并且呢，每个真心悔改归向主，将自己的生命交给神的人，都是神亲自呼召出来的。想想你自己信主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说，被神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被神亲自呼召出来的。那我们为什么说真正重生得救呢？真正的悔改归向主呢？是因为有些人可能并不是真心的，有的人可能是为了某些的好处，有的人可能是为了某些的便利，那可能没有真的重生。那他看起来和其他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一样的，但是心里面却没有真正的接受从主来的那个呼召，他没有真的愿意去付上代价去跟随主，去为主做工。我们团契有个弟兄有一天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犯了罪之后他会不会离开？那他什么时候离开？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我当时就回答说，如果这个人是真心归向主的，真心的悔改的，圣灵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他的。他不管他是犯了什么罪甚至远离神一段时间，但是圣灵在他里边的感动和带领会始终会让他愿意回到主的面前，重新来敬拜主，来跟随主，甚至是自己有时候很多时候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而犯了罪。那这个叫什么？叫救恩的确据。所以如果你是真心的归向主的话，不要担心，你的救恩是有保障的。所以问题是在于说，我们问圣灵会不会离开，还不如你问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去悔改的。 OK， 神的呼召是对我们每个人的。 OK， 那我们作为门徒我们要怎么样办呢？那我们第二个就是要和耶稣同住。那这个同住的意思我们刚才这个经文里面有念是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现在在请你告诉你右边的人说，你要和耶稣同住，不断地认识耶稣。 OK， 我们一信主呢就和耶稣建立了一个关系，对不对？那这个关系呢我举个例子好像我们平时认识一个人一样。 OK， 那我们认识一个人呢，可能刚开始是以那个第一印象，对不对？第一印象这个人长得很面善， OK， 我觉得就比较喜欢。 OK，你觉得哪一个人好像是很冷漠那样子，我就说 OK， 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就不想再很多的去接触那当你之后呢发现这个人还不错，决定要交往下去，通过一段时间，通过一些事情，就发现这个人还是很靠得住的，是很好的，说不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变成密友，很好的朋友，甚至是几世几代的朋友那如果是男女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堕入爱河然后呢那进入结婚的阶段那我想问一下如果 这个人进入了一个结婚的阶段之后呢，他的关系会不会就此停止了呢？当然不会。那我们的关系啊，我看到很多结了婚的人哈，那看他们年纪很大了，但是呢，夫妻之间确实很甜蜜，很好啊，两个人总是带着笑容去看着对方。哇，我一看到这我就很羡慕，你知道吧？啊，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婚姻也是这样一个婚姻。那但是呢，我听到有些人说啊，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所以那我想问你哈，我想分享一下，我和我太太张姐哈，结婚了，现在已经是8个月了。其实，我在数算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哈。其实刚开始的几个月，我们其实争执和吵架还是有的，啊，有段时间还是比较多。那但是后来呢，随着我们两个人彼此更多的认识和加深，啊，更重要的是对于丈夫要爱妻子这个理解哈，不断的加深，我们的关系呢，现在是渐入佳境。而且呢，我越认识他，我就越喜欢他，那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和谐。那我们和主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信主了，对不对？这表示我们和主定情了。来，你做个决定嘛，对不对？我要跟随耶稣，我一定要跟随耶稣。还记得这首歌吗？哈，唐宗荣牧师经常唱的哈。那从今天开始，我要跟随耶稣基督，对不对？那圣喜呢？设计好像是一个婚礼，对不对？在众人的面前，你说我奉父子圣灵的名，那愿意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对不对？牧师这样一说啊，受洗 ，OK， 从水里出来啊，你就是一个啊，可以在神的家里面可以行使你的各种各样的权利的人。所以，那这是一个婚礼。那但是你可以想想之后呢？你和主的关系现在是怎么样子的？你们是进入佳境呢，还是进入坟墓呢？这其中的关键是在于你认识耶稣基督多少，你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你知道你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个主吗？我们常常会知道说神爱我们，对不对？那你真的享受到他的爱了吗？你可以想想，如果结了婚的人，你想想你和你的太太和你的先生之间那个爱情甜蜜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呢？但是你和主的关系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以第一个哈，要进入关系的里面去享受神，然后才可以荣耀神。雅各书4章第8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很多人是常常把神定义为高高在上的神。是的，不错，神是该我们去敬拜的、敬畏的，因为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对不对？但是你也知道哈，耶稣基督他也是我们的朋友。当很多人把这个神只是看到高高在上的神时候啊，他觉得神好像离他很远，很多时候发生了生命中发生很多事情呢，好像神也没有什么回应。那神在哪里呢？那我这个他也不敢把自己生命中很多事情交给神。那他不愿意交给神的时候呢，那他就不能够有这个信靠的心，对不对？而没有信心 ，OK， 不能讨神的喜悦。你没有信心，你可以经历神的神迹奇事吗？你可以经历他的大能吗？你可以经历他的应许吗？我不觉得。我这次去波士顿的时候，6月份哈，一个短宣，那边有个姐妹叫杨贝蕾，他呢，信主差不多1年，他之后他在我们中间做见证。他说，之前信主的时候，觉知了，也做了很多的也读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始终觉得一句话哈，《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对不对？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神爱世人啊！世人啊，那就是现在全世界的人了、啊，那就是62亿人了、啊、哦。那我就是62亿分之1，那神分给我的那么就是一点点了、啊。那可能我是谁他都不知道，只是知道我的名字而已。所以他觉得神总是离他很远，但是在去 参加那个短宣两个礼拜之前，一件事情发生在他生命当中，他就发现说啊，神垂听他的祷告是很 personal 的事情，他就突然发现说，原来神真的知道过，他谁都没有讲过，神就垂听他祷告，他在那一瞬间突然就发现，原来我可以和神之间有这么一个 personal 的关系。你可知道，其实神很盼望和你有一个很 personal 的关系，是很私人的关系。他爱你，他很愿意去体会你的喜怒哀乐，体会你的哀伤，他也愿意和你去高兴啊。就好像我们的父母啊，我们中间有孩子的，那孩子有些事情给我们讲的时候，那我们肯定也会很高兴啊，对不对？如果他什么事情都不跟你讲，来了之后，爸爸给我钱。妈妈给我东西，那你觉得之间这关系是什么一种关系？你觉得、哦、孩子我很爱你啊，但是只是问我要东西而已啊，钱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需要和主有这样一个 person 的关系。那我也鼓励你啊，我们中间结了婚的人啊，或者正在谈恋爱的人，你们中间曾经说过多少的动听的甜言蜜语，啊，都记得吧？啊，还都记得哈、哦？不记得了。OK， 如果那些甜言蜜语不在的话，我鼓励你啊，能够再开始说这种甜言蜜语。而神就好像我们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为什么神他会说我们和他之间是一种关系？就是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尤其是夫妻的关系，他比喻作为夫妻的关系，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他希望我们能够通过体会夫妻之间这种的甜蜜的关系，能够体会到他向我们所怀的这个意念，我们的心思。所以我们如果啊，你能够用和你的配偶来谈恋爱的这个心，这种态度和方式来去对待神的关系的话，我相信啊，你操练一个月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你很快就会体会到神和你之间是多么之间的多么的美好。当你也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一个大门向你打开了，你就会越来越多的体会他的信实，他的慈爱，说你会体到他带给你内心的满足，这满足是金钱不能满足你的，名誉不能满足你的。我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哦，其他事情我已经不那么在意了，我已经不那么去关心了，我关心的是我里面觉得满满的，我里面我不怕了，我也不再担心了，我有平安了。别人为什么我会喜问我为什么会喜乐，我说我有主啊。但是他们都不认识的时候，他们不愿放下的时候，他们不愿去认识的时候，他们一点都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你好像在谈恋爱一样，你不会不愿意从祷告当中出来的，你会不愿意从神的同在当中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的重担，各样的忧虑，各样的难处，课业上面的，工作上面的，生活当中的，关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带给他的时候，我相信你会体会到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享安息。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享受和主的关系，我们再去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力量，我们里面就会有喜乐，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荣耀神。那我们起来去服侍的时候就会有更有果效。这个时候啊，你不用给别人讲，你不用讲，别人看就看得出来，哎，你为什么那么喜乐呢？你为什么有那么平安呢？你为什么不担心呢？你看看你工作都快没了，你为什么不担心呢？你无形当中就在为神做见证，你就在荣耀神。当一个人真正经历和神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不用去叫他，他自己都愿意起来去服侍，他愿意起来去关心这个，去做那个。因为什么？因为神让他这样去做，因为他经历神的爱以后，他愿意去付出，对不对？当你的先生，当你的太太很爱你的时候，哇，你说你要吃什么啊？你要做什么？对不对？你就很愿意为他去做。所以，当我们 去推动事工的时候，并且很费劲的时候，就表明了我们其实和主的关系已经很疏远了。不是圣灵在领导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在彼此相争，自己在征战。 OK， 那如何来认识神，好，如何来去知道他，好，那我们需要在关系当中来认识，先认识他的属性。那我们常常提到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恩典、神的圣洁，但是你真的认识他的这些属性吗？我像我上次所提讲到的时候提到的哈，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是停留在这里，而不是在这里。哎，那当你没有真的去经历约伯的苦难的时候，你就不能够知道什么是苦难。他丧失的一切的财产，还有妻，还有儿子、女儿。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在过去一年当中失去自己的家人的？有没有？你如果是经历失去家人的痛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家人对你是多么的宝贵，你就知道约伯当时经历那个苦难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多么的难熬。但是当你家里边突然添了一个人，对不对？那种带给你的喜悦，那是不能用语言所能形容的。所以当他这样又经历神赐给他双倍的恩典的时候，你才真正体会到他的那种的喜悦，神的信实。那如果你不能像以赛亚那样子哈，来到至高者的面前来去瞻仰他的时候，看到说什么，以赛亚在那说，看到至高的主他的袍子遮盖充满了整个殿，有那个撒拉弗在那边飞翔啊，两个翅膀是遮脸的，两个翅膀是遮脚的，然后有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对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这地。以赛亚就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见到神的圣洁的时候，你真的知道一个很圣洁的人的时候，那你知道自己的里面不污秽的时候，有罪的时候，你自己啊，不用说，你自己就会趴在地上匍匐在地。所以这个是我们脑子里边知道的圣洁，和你真正体会到一个圣洁不同。我自己哈，经历过无数次的犯罪，你去我的 Facebook 上面的话，你就看到哈，神眼中的宝贝什么罪魁。我以为以前自觉的挺好的，但是我越来越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是个罪魁，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子。保罗当年刚开始写第一卷书信的时候，加拉太书，他说，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呢，你们是靠着恩典进入什么，靠着圣灵进入这个恩典当中，你们现在还靠自己的律法来去行善吗？但是当他快离世的时候，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是说什么，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他认识自己。所以那我自己认识自己的罪，然后呢无数次的犯罪，无数次的来到神面前立志说，主啊，我不要再犯罪了，我觉得这是得罪你。但是呢，却有无数次的又开始犯罪，然后我无数次的带着羞愧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该怎么办？我空气，我无助，我有无奈，我对自己很失望。但是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好像看到耶稣，他穿的那个白色的袍子，看着我，用那种很温柔的眼神在看着我。说，我知道你会犯罪的。我说，但是我已经饶恕了你了。但是求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好不好？我当时我就哭了。说，你知道我会犯罪，那你还容许我犯罪，你还这么爱我。他说，我知道你那个时候的情景是怎么样子的。我接纳你，但是求你不要再犯罪。我当时是羞愧的五体投地，我心里面被神那种无条件对我的接纳，我完全，我说，主啊，我没有办法，真的说拒绝你，再
再去犯罪那样的一个请求。我心里面就是因为神的爱，我说主啊，我不要再犯罪了，我不愿意再回到犯罪的这种的境地的里面。你要知道，很多的监狱里面，很多都是用刑法来去判刑，让人去不再去做这个事情，不再去那样事情。但是刑法却往往使人的心更加的刚硬，使人会更加的远离政治公义。神的方式是用赦免，他让我无条件的这种的接纳，让我真的很羞愧，让我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神的饶恕？当你真的经历那个饶恕的时候，你心里也会去饶恕别人的，对不对？当你心里面你去经历耶稣的这个温柔和谦卑，那你也会变成一个温柔谦卑的人。你看到了，你经历了，你就会变成这样一个人。你看到耶稣对你的恩典，你也会对别人有恩典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不断的在这种经历当中去盼望说，主啊，让我去经历你的信实，去经历你圣经所讲的每一个话，我愿意变成你的样子。所以还有在祷告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也体会到他的伟大？他创造了万物，所有东西都是他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耶稣是这样讲的。所以你要不要为自己的用自己的生活而发愁，神会供应给你的。你会躺，我有一次就是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看到神是这样子启示给我的时候，我就躺趴在地上，我说主啊，我太小心了，我在你的面前我不应该有那样的小心。所以从那个时候我说，主啊，我要坚定的去跟随你，去依靠你。所以那个是一个我生命的转折点，它让我真的看到神不一样的。还有你是不是通过一些事情洞察了很多神做事的原则，神做事的法则，然后当你去跟着去做的时候，哇，而成就了，那个时候带给你那种的感觉，在你里面所带给那种的兴奋，你说哇，神的原则原来是这样子的，那个带给你的激励，生命激励是别的东西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我们要从更深的层面上来去认识我们的主，要进到关系的里面。然后第三个啊，我们不仅是要进入关系的里面，而且什么，要和耶稣一同来行走，同行，就好像以诺与神同行365年，神就把他取去了，对不对？那但是现在呢，耶稣基督亲自来到我们的中间，他已经来到我们的中间，他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啊，样式，让我们来去学习，这也是我们作为门徒很重要的操练哈。那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怎样行事，我们就该怎样来行事。那你有没有发现哈，在耶稣的所说的话的里面，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我们刚才有提过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呀，跟随主的生命应该是一个很轻省的生命，对不对？是应该充满喜乐，是很欢喜跳跃的一个。但是我们反观我们自己的生活，要不就是忧虑啊，是愁烦呐，对不对？要不就是烦恼，对不对？再不就是重担，就是常常没有安息，没有安心。那无论是我们在生活上还是在服事上，如果没有安息，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应许当中。那与主同行，那我们来看哈，耶稣他有三个重要一个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哈。第一个就是柔和谦卑，在上面的经文里面哈，我们刚才那个经文里面，耶稣说我柔和谦卑。那柔和不是柔弱 ，OK， 英文是叫 meek，M-E-E-K， 它不是 weak，W-E-A-K， OK， 那柔弱是没有力量，但是柔和呢是有力量，但是它不表现出来，它很温柔，它很稳定，在稳定当中是透着力量的。那 谦卑是什么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是很经典的，描述了耶稣基督的谦卑。同样的，有一位神很所重用的器皿啊，就是叫穆安德利啊，他是在南非的一个牧师啊，他是这样说的哈，关于谦卑，神创造宇宙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受造者分享他的完全和福气，从而彰显出神的慈爱、智慧、能力的荣耀。神盼望将他自己启示在受造者的里面，并借着受造者呢荣耀他自己。所以他按照受造者所能领受的程度，把他自己的美善和荣耀交流给他们。但这种的交通啊，不是赐予受造者某种可以据为己有的东西，使受造者有管理权并随意来支配，绝非如此。神既是永活永在永远行动的那一位神，常使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而万有也靠他而立。因此受造物与神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就是受造物必须不住的、绝对的、毫无例外的来依靠神，而这种依靠就是需要谦卑。所以受造者呢，不仅在回溯其起源和最初存在的时候承认一切都是出于神，而且现在受造者最关切的是与最高的德行和唯一的福祉，就是谦卑，使自己成为倒空的器皿，让神居住并彰显那位赐他能力和荣美的这位神，从今一直到永远。所以就万物的本质而言，谦卑呢是全然依赖神的地位，是受造者的首要职责和最高的德行，也是各样美德的根本。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你看，如果你想要结圣灵的果子而没有谦卑的话，那一切都是浮云，一切都会过去的。如果没有谦卑，你会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谦卑是一切美德的根本，是根基。如果你有了谦卑，其他的品德都会有的，圣灵的这种九种果子你都会有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谦卑，其他的都没有用处。所以骄傲或者失去谦卑是各样罪恶的根源，对不对？如今已经堕落成为那个魔鬼的这些天使，起初就是以自满的态度来对待他自己的，对不对？走向悖逆，不顺服，从天上的荣光之处堕落在黑暗里面。所以当蛇把骄傲的这个谎言推向这个夏娃的时候，他也就是说你们到时候就会像神一样 OK 能辨善恶。他们里面这些亚当和夏娃也从那个尊贵的地位上面掉了下来，我们才会受更高的苦。所以我们要得着的救恩，就是得回所失去的谦卑，这是受造者和神之间唯一的真正的关系。但是耶稣基督把这种谦卑带到了世上，带给了我们，他把我们救赎出来，就是要让我们恢复他的在人的里面所创造的原本的样式。所以那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所过的生活，他不时地提到他和主的关系和父的关系。你看我读几节经文那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五章第三十节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第四十一节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一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第六章三十八节，我从天上降下，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 第七章十六节，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第七章二十八节说，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第八章二十八节说，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第四十二节说，我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的。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节，我不求自己的荣耀。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会发现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就是要彰显父神的荣耀，他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谦卑的榜样。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人首先要学习的就是谦卑，最难学的也是谦卑，对不对？有谦卑就是耶稣的门徒，如果没有谦卑就是撒旦的门徒。因为撒旦让我们自高自大，撒旦让我们看重自己，人的堕落就是因为这一个谎言。所以如何变得谦卑，答案其实就在刚才我们所讲的第二点，要和耶稣基督同住，要和耶稣基督和神进入一个关系的里面。当你认识他的荣美的时候，你认识他的圣洁的时候，你认识他的公义的时候，你就会谦卑了。如果说啊，我好像还挺好的哈、啊，也没有什么事情啊发生啊，那我觉得你应该感谢神，因为很多人是他们经历了苦难之后，他们才学会谦卑的。你要不要去经历那些苦难？你要不要去经历那些撕心裂肺的事情？都要好的感谢神。所以第二个呢就是顺服天父。那耶稣另外一个很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是顺服。那谦卑和顺服其实是常常在一起的。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从刚才我们经文里面也可以看到哈，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对不对？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是那差我来者的。那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所以从这些经文看，我们看到、啊、耶稣做的事情都是天父在他里面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并且呢，他是原原本本的照做父的所说的去做，并且没有任何的拒绝，没有任何的心烦，也没有任何的一点的偏差，也没有添加自己的一点的意思。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神说 OK， 你去帮助一下战斗人好了，我们起来服侍好了。我们说哎呀，我这个事情很忙啊，我有这个这样子的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先书第五章十九节讲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要知道哈，神很爱我们，凡被神的灵引领的都是神的儿子，对不对？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讲了，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但是当神的灵引领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听，下一次再一再不听，然后再一次又再不听，神就暂停了，因为你不愿意听，所以他就停了，他不愿意再继续来告诉你生命中的引领。当你在遇到一些关键事情的时候，说主啊主啊，我怎么祷告不听呢？祷告你怎么没回应呢？你早点神带领你的时候，你就没有学会有一个倾听的耳朵去学习去聆听。所以到关键的时候呢，你就会听不到。我们人有太多我们自己的东西，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所要啊肯顺的事情。所以你可能会说哈、啊，好难啊哈、啊，是不是？难不难呢、啊？那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做，而我自己做不到呢？OK， 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秘诀，好不好？我们看第三点啊，依靠圣灵。那熟悉四福音的弟兄姐妹都还记得啊，当耶稣基督从那个受洗的时候啊，从那个河里一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件很像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那马太福音三章第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 降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约翰福音第一章32节到34节，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 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中间有两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经文是讲耶圣灵 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落在他的身上。那但是约翰施洗约翰说什么？你看见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那将来用灵来施洗的。我们熟悉旧约的人都知道说，圣灵在旧约是做事情的，对不对？耶和华的使者，对不对？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激动参孙，对不对？他就用手把那个豹子给撕裂了，对不对？耶和华的灵又一次充满他，他用手推那个柱子，整个院子就倒了。那个时候死的杀死的非利士人比他平生所杀的以前所杀的都多。我们可以听到大卫，对不对？听到扫罗被圣灵感动，对不对？某个先知被圣灵感动。那但是那个时候的作为都不是圣灵住在他们里面，都是降在他们身上，才那个时候才会有这样的举动。基甸也是一样，耶夫他也是一样，狄波拉也是一样。但是从耶稣基督开始服侍这一刻开始，圣灵是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圣灵工作的时代。他从耶稣之后，当我们决定耶稣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那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能够被神的灵引领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之后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圣灵引领到旷野的里面，对不对？他受了试探，他胜过了试探。后来他到那个什么迦拿的婚宴里面，水没有酒了，他就用水变成酒了。然后他又到了耶路撒冷去医，在那个比士大池边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痪的瘫子，然后医治很多瞎眼的人，赶出了污鬼等等等等。那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那耶稣是活了33年半，对不对？那耶稣之前的30年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难道那个时候他不是神的儿子吗？你说是不是？他在干什么？你可以看到耶稣为我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开始做工的时候，是圣灵充满住在他身上之后，之前的时候他没有做工。那我们可能说那耶稣他是神嘛，所以他可以做这个事情，对不对？那可以胜过很多的困难，可以胜过很多的试探，那我们是人我们不行啊。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那100%的神意思不是说他就是用他神的能力去做事情，而是他是神，所以他没有从人来的那个罪的遗传，他是从圣灵怀孕而生的，他不是从那个约瑟而生的，所以他没有罪的根源。但他是100%的人，为什么呢？是如果他不是100%的人的话，他没有办法在我们父的面前替我们死。如果这个地位不对等的话，他没办法替我们赎罪的。他也要像我们人一样去经历这些事情，而他如今靠着圣灵胜过了试探，虽然他在克西马尼园有软弱，但他胜过了这些试探，给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说我们依靠圣灵去胜过各种各样的试探，走过各种各样的难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依靠圣灵去做我们的服事，去继续我们的生活。所以那希伯来书4章15到17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荣尊有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没有，既然有这样一位哦，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应该持定所承认的道，是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立了个榜样，他也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来去依靠神，依靠他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来去胜过这些东西，谦卑顺服圣灵的九种果子，各种各样美善的事情，不是靠着圣灵去做的。所以我们来学习耶稣的这个样式，那我相信当你这样去学习的时候，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有他的样子，你也会变得谦卑，众人也能够从你身上看到神的荣耀。那第四个哈，很重要一点，做门徒的不仅是有呼召，要和耶稣基督有关系，并且要学习耶稣基督，最后一个是门徒要受差遣，受耶稣的差遣，这个就是门徒的差派。那我们中间有读书的对不对，那许愿底好了， OK， 那我请问你什么时候毕业？不知道哦，好，那我想请你一直待在学校学习，不要毕业，好不好？不好，为什么？ OK， 那我们都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事情。来，如果一个孩子哈不会长大，老师不能成家立业， OK， that's a problem。 哎，同样的哈，我们这些神的门徒哈，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只是在家里哈，天天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一直到老都在学习，不错，我们一生的功课是要学习，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使命的，大使命，对不对？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哎，所以我们作为门徒来讲，一定要被差遣的。那在那个什么从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了哈，从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错了，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你有圣经请翻开哈，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对不对？然后第二节，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你有没有发现不同啊？之前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对不对？然后呢，第二节说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你会发现名称有变化，中间所做的事是什么呢？是耶稣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对不对？那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接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作，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你往后翻啊，翻到第十四章，十四章第十四节啊，这一章里面都在讲什么了？都在讲他们两个人做的事情哈。那你翻到以后我们一起读哈，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服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 OK， 巴拿巴、保罗二使徒，看到没有？十二门徒变成使徒是耶稣差派他们，给他们权柄来差派他们。在这边的时候呢，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时候呢，是圣灵在他们祷告的时候要差遣巴拿巴和保罗出去，所以在那后面就称他们为使徒。那使徒呢和门徒的区别，那门徒是在家里面是 disciple 的，是学习的，对不对？那有鲁班的门徒，对不对？那个钟表匠的门徒，或者各种各样的门徒。那但是使徒呢，他原文的意思是奉差遣，他就是被差出去的人叫使徒。我们在这边讲的哈，不是说 这个使徒就好像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十二使徒，那个狭义的使徒，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现在哈，我们所有奉差遣的人，被打发出去传福音的人，他们都可以叫使徒，而不是那个职分，而不是那个 title 啊。那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所差派的和使徒行传所差派的，是给我们树立一个样式，让我们福音从以色列人光顾到被传到这个外邦人的中间。那当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时候，他们的哀哭声达到神的面前，神说我们可以送，我们可以差遣谁呢？摩西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以赛亚在主的面前这个看到了那个他自己很污秽，那主的，当然主洁净了他的那个洁净了他的口唇，然后呢在神的那边在那继续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有谁愿意为我们而去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耶利米也是在神的面前听到神在那个呼求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他也回应了说我在这里，请差遣了我。而我们今天呢，如果你去过不同的教会，你就会发现教会有许许多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在我们这后面那个墙里面，那走廊里面就有很多的宣教士。如果你了解中国教会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中国人能够认识神是和英国的很多宣教士是分不开的，对不对？16世纪当时康熙的时候就有很多宣教士过去，最近的200年里面是什么马里逊，对不对？戴德生、剑桥七杰，相当多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当年把福音带给我们，我们不可能今天这个中国教会有这么多的人，听说是有1亿2000万还是3000万的样子。我也不可能今天站在这个边为大家来分享神的话，因为我的外祖母 grandmother 是大概30年的时候，一些的宣教士在那边的时候领他信主的。所以那近200年啊，西方教会和韩国教会舍得把数万个宣教士派出去，拆到中华大地，用他们的生命和血生出了撒下了福音的种子，然后结出我们今天中国教会这么多这么多的子弟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又怎么样呢？你愿意不愿意被神差遣？你愿意成为主的门徒吗？其实做主的门徒是不难的，你只要进入到关系的里面，后面一切事情都非常的容易。你不要觉得说全世界服侍是很难的事情，其实是不难的。所以让我们来今天回应主的呼召，不仅是成为门徒去跟随耶稣，并且要和耶稣基督同住，去认识他，更深的去经历他，也和耶稣同行，去学习他的谦卑柔和，去顺服他的旨意，依靠圣灵去做这些事情，并且我们可以被神的差遣投入到这个宣教的事工的里面，把神带给更多的人，让他再一次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深深的知道主啊，你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绝对不只是让我们享受在世上的这些的东西的美好，你乃是让我们能够有一天到天上去，回到那个从创始之前就已经定好的那个关系的里面，让我们真的去认识你，去和你一起去分享你的荣耀。你呼召我们，你在你的话语里面说，将来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审判天使，我们要去管几座城几座城的，我们要和你分享权柄，和你一同来做王。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你，让我们通过一些事情更多的去经历你的属性， 求你的恩典，求你的大能，主，求你的信实，求你的圣洁，求你的公义，主，让我们去知道你的法则，然后可以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出来，让我们这一生都是讨你喜悦的。主，求你来感动我们的心，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求你赐给我们那个勇敢的心，让我们敢于凭信心来去跟随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爱，也求你能够保守我们不受仇敌的任何的谎言，都让我们坚定地跟随你。有一天我们可以被派出去，可以来为你做工，为你来收割庄稼。谢谢你，赞美你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